路加福音的二十一章三十一到三十三节。这样，你们看见这些事渐渐的成就，也该晓得神的国近了。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世代还没有过去，这些事都要成就。天地要废去，我的话却不能废去。阿们。在我们中间正道是王一长老，题目是耶稣忽然不见了，愿神来赐福他自己的话。
非常抱歉，周报上的经文打错了。路加福音二十四章，我们翻到路加福音第二十四章三十一到三十三节。我为大家来读，我们从三十节开始。到了坐席的时候，耶稣拿起饼来，祝谢了，掰开，递给他们。他们的眼睛明亮了，这才认出他来。忽然耶稣不见了，他们彼此说，在路上他和我们说话，给我们讲解圣经的时候，我们的心岂不是火热的吗？他们就立时起身回耶路撒冷去，正遇见十一个使徒和他们的同人聚集在一处。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赐下你的爱子耶稣基督，赐下你自己宝贵的话语，赐下你自己的应许。说我们谢谢你赐下圣灵宝贵师与我们同在，谢谢你圣灵降临，将耶稣基督所成就的救恩能够如今浇灌在我们这卑微的生命当中，是吧？在地上建立新约的教会，我们感谢主，真的是在今天求你的圣灵充满我们，在读你话语的时候，叫我们心里火热，叫我们眼睛明亮。主，愿主耶稣真的是借着圣灵，借着他自己的道，在今天与我们同在，主啊，愿你在我们当中安慰我们啊需要安慰的人，医治我们需要医治的人，坚固我们软弱的信心，主啊，在我们里面赐下你源源不断活水的源泉。感谢赞美神，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
们。我们看到在路加福音的第二十四章讲到耶稣基督的复活，很简短的讲到复活，但是在其他几部福音书里面呢，都没有很仔细的来讲到耶稣在这个以马忤斯这个地方与这两个门徒相交的这 一段的故事。在二十四章一开始的时候说，七日的头一日，今天七日的头一日，抹大拉的玛利亚还有一些的妇女，他们看见坟墓空了，空坟墓是我们的盼望，看见细麻布摆在一边，然后他们惊奇，他们在那里找，天使向他们显现，天使说了一句，真的是愿今天也是对着每一个慕道的朋友所说的话，对着我们在寻求信仰的路上的人所说的话。天使说，为什么在死人中找活人呢？我们曾经真的是在好多的思想文化宗教的里面去寻找盼望，寻找救赎，好像爬到树枝上去找鱼，好像在死人当中去找活人，但是你们的主已经复活了， 天使说为什么要在死人当中去找活人呢？他不在这里，他已经复活了。你们难道不记得在加利利的时候耶稣对你们几次的反复的预言吗？说人子必要被交在人的手中，被钉在十字架上，第三日复活。那这些妇女他们就赶紧回去告诉这些使徒，但是彼得跟这些使徒们他们不相信，他们说他们以为这些妇女在胡言乱语，所以不相信。彼得心里面有一些稀奇，他虽然不相信，但是他赶紧他也跑到坟墓那里去看一看，他也看见坟墓空了，他也看见细麻布摆在一边，但是却没有看见复活的基督，所以他心里还是不相信。好，这个时候到了复活主日的中午午后的时候，有两个门徒呢就离开耶路撒冷，往以马忤斯，离开耶路撒冷大概11公里 的一个小村庄，他们在那里边走边谈论他们所这几天所经历的、所看见、所听到、所疑惑困惑不解的事情。这一点是很有意思的，你想一想，在这样重要的时候，你怎么会离开耶路撒冷往那外面的村子里面去呢？你不应该等在耶路撒冷吗？第三日复活，虽然而且已经传出来耶稣复活的消息，即使我们还没有见到，可是为什么要跑呢？应该是在耶路撒冷等啊，应该是等到真相大白，等到这个水落石出啊。但是这两个门徒却在这个主日的午后，他们却离开耶路撒冷往以马忤斯，离开耶路撒冷有10几公里的地方，我们不知道，但是我们至少可以想象说这两个门徒他们也是不信的，不相信耶稣基督复活的，他们没有怀着一个盼望在耶路撒冷那里等的，所以他们一边走一边疑惑，一边走一边谈论。这个时候耶稣亲自就近他们，就问他们，与他们一起同行。这里圣经用到一个词说他，但是他们的眼睛迷糊，认不出来他，眼睛迷糊，眼睛被蒙蔽，新译本的翻译是他们被蒙蔽，当然不是指到他们这个地方有白内障啊，他们的视力不好，乃是指到他们的心里面，他们的那一个属灵的眼睛没有打开，他们被蒙蔽，他们认不出来这是他们曾经3年跟他们在一起的这一位的夫子复活的基督弥赛亚。很有意思，耶稣就问他们说，你们边走边谈什么呢？谈的是什么事情呢？那其中一个人叫做格留巴，圣经当中只有这一处提到他的名字，所以我们不知道他到底有更多的信息啊。我们只是在猜想，那应该是耶稣的70个门徒之一。那另外一个门徒我们也不知道是谁。这个格留巴很有意思啊，他没有回答。你想，当你们两个正在走路，你们的夫子被钉十字架，被以这个政治啊煽动这个反对罗马帝国的这个名义啊，要做以色列犹太人的王，被钉在十字架，第三天听到他复活的消息，但是你们不相信，你们离开耶路撒冷往外面走，可以想象你们的心里面是怎样，有惊恐，有怀疑啊，有这个愁，有忧愁啊。忽然有一个人来到你的面前，他说，哎，你们在谈什么呢？你会不会回答他呢？你会很警觉，对不对？所以这个格留巴就说，你在耶路撒冷做客，还不知道这几天发生了什么事吗？格留巴什么没有学到哈，但是至少学到一样耶稣的方式，就是喜欢反问就是他不直接回答你的问题，他说， 你在耶路撒冷做客，这个地方原文的意思是指你是客旅嘛，你是外地人到了那个耶路撒冷，而且你大概应该是这个地方指的是孤身一人，就是你是一个单身的一个客人。为什么呢？因为要不然的话，你今天到成都来出差几天，全成都都在谈论的事情，你怎么会不知道呢？你肯定是一个人出差，然后待在家里一直都不出来啊，你肯定是这样子的一个单身的客人啊。难道新译本里面说，难道只有你不知道耶路撒冷发生了什么事吗？其实这一个问题里面，你知道很警觉的。为什么？谁知道它是不是国宝的？谁知道它是不是密探呢？我们本来已经是怀着一个惊恐，我们离开耶路撒冷赶紧往外面走，我们都不知道是怎么样，忽然一个陌生人来到你的旁边问你说你们在谈什么？我怎么敢告诉他我在谈什么？你们有没有这样子的时候啊？真的是说当我们里面没有信心的时候，比如你们两个正在那里谈这个信仰，旁边突然一个人凑过来告诉你说，哎，你在谈什么呢？你一下子很警觉，你是谁啊？我才不告诉他我在谈耶稣呢，万一他是什么人呢？所以这两个门徒是活在这样子的一种，他很警觉他说你还不知道这几天发生什么事呢。但是耶稣是他们的夫子，耶稣比他们更厉害，耶稣又反问说什么事呢？所以你看这段对话很有意思的，你会反问的，夫子比你更会反问，他也不会那么容易就回答你的问题的。他说什么事呢？那难道耶稣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吗？发生在他身上的生命当中的事情他最知道，可是他为什么在这里？那你说他是不是明知故问呢？其实不是的，其实同一件的事情我们有不同的看法。耶稣是想问说，你们以为发生了什么事呢？你们从这发生的事情当中看见了什么呢？相信什么呢？其实你到底知不知道？我当然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啊，可是其实全世界只有我一个人知道真正发生了什么事。你们到底知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以前曾经有一个历史学家，他一个故事讲到，他写了一本人类人类世界史啊。那写完了之后呢，他终于写完了，站起来伸一伸腰，很累了，然后站在那个窗边就看外面，就看见这个楼下有一群人在那里聚集，在那里吵架一个人惹到另一个人，他们就开始吵起来，吵，然后他就他是历史学家呢，他喜欢观察呢，他就在那个楼顶上就看完了整个的过程，然后吵完了之后那些人就走了，然后剩下几个人都是在旁边围观的然后这几个人就开始争起来了，一个人说刚才是这样子的把故事讲了一遍，另外一个人说不是，刚才其实是这样子的又把那个故事讲了一遍，然后这个历史学家站在上面呢，他就很迷糊了，因为他觉得其实事情是这样子的其实跟他们两个人讲的都不一样，然后他就忽然感觉到有一种虚无感，他就走过去把他写的世界史全部把它拿来烧了，他说其实我根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因为我连眼睛我跟他们都一样，大家都在那里围观，都在一起看同样一件事情发生，结果完了之后每个人讲出来的故事都不一样。他说那历史是什么呢？那我怎么敢写一部世界的历史呢？所以这个门徒也是一样，他们当然应该可能在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他们应该可能在现场，或者至少是远远的知道，然后都在谈论。可是耶稣问说什么事呢？你把这个故事讲一遍呢，在你讲这个故事的时候，你就不只是在讲到一个事实的层面，你是在讲到一个你认识的层面，是在讲到一个你相信的一个层面所以耶稣当然不是在问说那一个单纯的事实的层面发生了什么事情，就好像不是什么呢，不是你在书店里面去买一本叫做以色列史有这样的书犹太人史，那我以前买过一本叫以色列史，那你去看那个以色列史，以色列史那个里面呢就会讲发生了什么事，可是他跟我们基督徒所知道的，透过读圣经所知道的，所相信的发生了什么事，是不是一回事呢？根本就是两回事情所以我们不可能通过看 读这个以色列史而认识这一位耶稣基督啊。所以耶稣也在这里来问说，你们以为发生了什么事呢？你们讲一讲呢。那他们就说，就是拿撒勒人耶稣的事，他是个先知，在神和百姓的面前说话行事都有大能，祭司长和我们的官府竟把他解了去，定了死罪，定在十字架上。但我们素来所盼望要赎以色列民的就是他。这段话讲得怎么样？这一段话表明他们到底知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这一段话表明他们的认识哈，真的是跟了耶稣三年的门徒，他们的认识非常非常的接近真实发生的事情。他们说，第一，拿撒勒人耶稣；第二，他是先知；第三，他有大能；第四，我们盼望要赎以色列人的就是他。你看这个是不是已经很接近我们的信仰了？哦，他们所讲述发生了什么事，真的很接近了，而且他们的认识还很清楚。你知道这句话很有意思，他说祭司长和我们的官府竟把他解去，定了死罪。他们并不认为是本丢比拉多杀了耶稣，他们并不认为是罗马政府把他定了死罪。他们说，我们犹太人，我们的祭司长，我们 的这个公会把他解去，定在十字架上。啊，你看这几个门徒，他对这几天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他的认识是很清楚的。你如果去问另外一个人，另外一个人可能说，哦，有一个犹太人被罗马政府杀死了，对不对？他们不是这样子的，他们是说，拿撒勒人耶稣，他是先知，他是素来我们等候的那一位弥赛亚，他行事为人有大能，他被我们犹太人自己解去，定了死罪，定死在十字架上。哦，这一个的描述显明说，这些门徒其实知道的真的很接近了。然后说，不但如此，而且这事成就现在已经三天了。这句话很有意思啊，为什么是三天呢？为什么不是两天呢？为什么还而且是三天呢？当然在犹太人的传统当中呢，是有这样一个传统，就好像中国人的那个民间宗教的传统，说那个头七哈，第七天很重要了，说那个好像人的灵魂就离开了，就好像彻底死的这个最彻底了。犹太人呢，他们有一种观念，也是认为说到第三天灵魂就彻底的离开身体了。那或许他们是从这个角度说，已经三天了，还没有什么动静，那看来就完蛋了啊，看来我们等的可能不是他。所以他们才离开耶路撒冷，在七日的头一日离开耶路撒冷，离开耶稣定受死复活埋葬的地方，出去往外面走，很可能呢。但是也有可能因为耶稣对他们讲过了，虽然他们不明白，可是基督对他们讲过，人只要被钉在十字架上，第三日复活。那他们可能是想到第三天了，而且已经有妇女看到，但是我们没有看到，所以我们离开耶路撒冷走。所以在这个地方你会看到说啊，我们中间有几个妇女使我们惊奇，他们清早到了坟墓那里，不见他的身体，就告诉我们说看见天使显现，说他活了。我们又有几个人往坟墓那里去啊，遇见的正如妇女们所说的，坟墓空了，亚麻布在一边，只是没有看见他。那没有看见就继续等着，干嘛要离开耶路撒冷跑呢？所以你会看见这几个的门徒哈，老实说，如果我们读圣经能够读到这个地步，我们真的已经蛮不错的了。我们已经看出他有大能，相信神迹是真实的，知道他是先知，甚至愿意相信说我们等候的那位弥赛亚是他。可是我没有眼见为实，所以他们仍然，你知道吗？耶稣问他们发生了什么事，他们所讲出来的表明他们已经知道到99%，他们已经99%的接近。接近什么呢？不是接近以色列史啊， 这个世界的以色列史，而是接近了救恩的历史。耶稣基督问发生了什么事呢？就是在问说，在救恩的历史当中发生了什么事呢？在那个天上地下的那个国度里面，你们说这几天在耶路撒冷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呢？我当然不是在问在地上的那个人类的历史、以色列史，在那个世界的历史当中发生了什么事，我是问你们在救恩的历史当中发生了什么事。在天上地下，神与亚伯拉罕、雅各的族内的这个应许、这个盟约当中的这个历史、圣约的历史当中发生了什么事？那门徒们 的回答表明他们 99% 的接近，但是他们还是冲不破那一个眼见为实，他们仍然还是不能够完全的明白跟相信。所以耶稣对他们说一句话，耶稣的要求真的是蛮高的。如果这样一个门徒能够回答到这个地步哈，如果我们我们开一个新生命班，我们的学员差不多回答到这个地步，我们差不多应该说这个应该打85分了哈。但是耶稣对他们说：“无知的人啊，先知所说的一切话，你们的心信得太迟钝了。”耶稣说他们是无知，他们知道耶稣是先知，他们相信他的大能，他们素来等候他。耶稣说他们无知，为什么？因为先知所说的一切话你们信的太迟钝了。在这个地方，那我框出这两个词来，你看到一个对比，无知跟这个信心表明什么意思呢？表明说即使你能够懂得知道99%，但是如果没有信心，如果不能知道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信心为实，而不是呢眼见为实，是因着相信神对亚伯拉罕的应许，相信众先知指着弥赛亚所说的话，若不是如此，你们仍然无知。99%的知还是无知，因为99%的知仍然还是在世界历史当中的那个知，还不是在旧恩历史当中的那个知。所以耶稣说你们的心信得太迟钝了，信得太迟钝的人就是无知的人。因为若不是圣灵感动我们，若不是神赐下信心给我们，我们没有办法，我们即使跟耶稣同行3年的时间，我们即使是听他一切的教训，我们即使是亲眼在耶路撒冷目睹听见谈论所发生的一切的事情，我们仍然还是不能够相信耶稣是那一位的弥赛亚，我们仍然不能够在生命当中奉他为我们生命的救主。所以耶稣说你们的心信得太迟钝了。为什么？基督这样受害又进入他的荣耀，岂不是应当的吗？于是从摩西和众先知起，凡经上所指着自己的话都给他们讲解明白了。好，这个地方我说这是新约教会的历史上第一个查经班以马忤斯查经班耶稣亲自教导这两个门徒跟他们查经，从摩西五经开始给他们查起，从摩西跟众先知起，在旧约的传统当中，我们会把这个话指代整本的圣经，就是整本的圣经，旧约圣经，凡所指着耶稣基督的话，所关乎他的话，都给他们讲解明白了，从午后一直到晚上日头已经平息了，夜幕已经降临了，所以差不多从午后1-2点钟，或许到5-6点，还是到6-7点，差不多耶稣给他们开了5个小时的查经班。在这5个小时的查经班里面，就给他们查经，怎样子查经，在这句经文里面给我们非常宝贵的一个的原则，就是我们怎么来读圣经在信心当中，因为没有信心的话，你仍然还是无知。第二，整本圣经都是指着耶稣基督的，唯独基督是我们解经的原则。耶稣在这里给他们已经解经了， 什么怎样已经解经呢？就是整本的整卷的旧约都是预表耶稣基督的，都是指向耶稣基督的，一切的圣约都在耶稣基督，一切的献祭都在耶稣基督那里最终要成就，整个的新约都是成就，新约都是成就，旧约都是预表。所以耶稣基督已经解经，又自己在他的身上所成就的，当然这个时候新约没有写出来，但是他自己就是启示的最高峰，他自己就是那最终完成的成就的启示跟救恩。所以他今天依着他所成就的这个恩典，新约当中所成就的救恩，然后来解释旧约，以经解经，以唯独基督的原则，五个小时的查经班来讲给这两个门徒来听。所以这两句的经文，我们可以这一句的经文24章的第27节真的非常的宝贵，因为它带出来我们一个最基本的解经的原则，最基本的一个我们看到唯独基督，指向基督的一个原则。我们看到在约翰福音的第一章里面，耶稣去呼唤他的门徒，呼唤腓力的时候，腓力是真的是大有信心的人，他听见就跟从耶稣，不但跟从耶稣，他还去找那个拿但业，对着拿但业说一句话，他说摩西在律法上所写的和众先知所记的那一位，我们今天遇见了，我们遇见了，就是约瑟的儿子拿撒勒人耶稣。他的信心真蛮够大。那你知道拿但业怎么回答啊？拿但业说加利利那个地方能出什么好东西所以腓力在这个地方啊，我相信从这句经文哈，可以看到腓力真的在这些门徒当中是蛮啊，他是从整本的旧约，他相信说摩西在律法上和众先知所指的那一位，所记的那一位，所应许的那一位，今天我们已经遇见了。所以反过来，为什么耶稣会这样子对那以马忤两个门徒说，你们的心信得太迟钝了，先知所说的一切话你们不信吗？先知所预言的基督要这样受害又进入他的荣耀，岂不是应当的吗？你们岂可是因着你们眼睛还没有看见那一位复活的基督，你们就慌忙的出城去呢？你们就这样子疑惑呢？你们就开始怀疑你们素来所等候的属以色列的那一位不是这一位呢？实际上你可以看到，当门徒出现这个疑惑的时候，是因为他们还没有摆脱以色列人对弥赛亚的那个想法，就是弥赛亚是一个政治性的一个解救的弥赛亚，是一个恢复大卫王朝的辉煌的一个的弥赛亚，是把我们是那个解放，是解放军的那个解放的那个意思的那个弥赛亚。所以他们会觉得说弥赛亚被钉死了，弥赛亚钉死了第三天，现在已经第三天了，那我就很困惑了，怎么可能呢？所以在约翰福音的第五章的时候耶稣也讲，也给他的门徒在他受难之前也讲到这一个基本的原则，他说不要想我在我的父面前告你们，有一位告你们的就是你们所信赖的摩西，说摩西会在上帝面前指控你们，因为你们不相信他的话。为什么这样子讲呢？因为如果你们信摩西，你们就必定信我，因为他的书上有指着我写的话。所以不要，我不在天父面前控告你们，摩西你们会在天父面前控告你们，说你们不相信他所说的话，你不信他的书怎能够信我的话呢？所以好像我们比如说我们 举例子哈，我们看到如果今天我们来做一个查经班，我们读完整本的圣经的启示之后，我们说那从摩西和众先知起指着耶稣的话是从哪里开始呢？最早是在哪里就开始指着耶稣基督了呢？就开始指着耶稣基督有救恩的盼望呢？有恩典的应许呢？应该在创世纪的3章15节，在3章15节那里，耶和华神对着 蛇和夏娃来宣布他的咒诅跟预言的时候说，女人的后裔要怎样，要伤你的头，你要伤他的脚跟。但是在原文当中，这个伤啊，这两个地方中文译本都用的伤，但实际上它的原文是不一样的啊。女人的后裔不是伤，不是让你收脑袋上起个包，那个意思是打碎，是死的，是击杀。女人的后裔要打碎你的头，要击杀你，你要伤他的脚啊，那个伤才是受伤的伤。女人的后裔要打碎蛇，启示录告诉我们，就是伊甸园里那股蛇，就是撒旦。罗马书第十章，保罗引用到这句的经文说，神就快要怎么样打碎他，把他践踏在，把那股蛇，把那魔鬼撒旦践踏在他的脚下。所以那我们知道，这就是耶稣复活之后，因着圣灵的感动，把整本的圣经指着他的话来启示他所有的门徒，所以我们才读到今天的新约的使徒的书信啊。当保罗这样子来引用的时候，我们知道说，我们可以确信说，在耶稣复活之后的四十天当中，以及当他走了之后，圣灵引导门徒们想起基督向他们所说的一切的话，里面有这样的，有这句话，就是创世纪三章第十五节就已经开始指着耶稣基督预言他在人类的历史上，救恩的历史上所要成就的了。所以在这样子的一个查经班结束的时候，耶稣，你看耶稣真的是哈，接近他们所要去的村子，耶稣好像还要往前行，他们却强留他。耶稣好像说，你不留我的话，我就直接走了。我跟你们上了五个小时的查经班，如果你们都还没有被感动的话，我不会留着你们的啊，我就走了，我就找其他的门徒了啊。所以他好像还要继续往前行，他们却强留他。为什么强留他？因为这五个小时的查经班真的是受益匪浅啊，所以他们的心里面很温暖，他们心里面有渴慕，他们有寻求，所以他们主动的把他留下来说，可不可以再给我们啊，再补一下课，再上两个小时，再跟我们一起吃饭。日后已经晚，时候已经晚了，日头平息了，夜幕已经降临了，请你同我们住下来吧。耶稣就进去要同他们住下来。到了坐席的时候，耶稣拿起饼来，祝谢了，掰开递给他们。这一个举动是如此的啊，非同寻常。为什么？因为在那一个传统当中是这样，如果比如说我是教会的长老，我到你们教会，你到你们家来吃饭啊，那你如果请我吃饭啊，那你们家的丈夫啊，或者是父亲啊，那是我来谢饭呢，还是你来谢饭呢？那当然是你来谢饭了，因为你是主人，这是主人要做的事情嘛啊。所以你如果到人家家里去吃饭，你千万不要那个反宾为主哈，你看见菜一摆上来，那你马上拿起来来祷告祝饭，然后分给大家，因为那是主人要做的事情。因为在你们的那个家，那个丈夫，那个父亲，他被按立为这个家的家长啊。所以我们常常在外面吃饭，我们都是这个原则，我们说谁买单谁祷告。为什么？因为你请客，你请客，今天这一个桌子就像是你的家，对吧？你是主人，所以你请客，你就谢饭，你来招待大家，这是这个原则。所以说，耶稣他就这个举动很，他你是客人呐，你是到耶路撒冷来做客的，然后是我们请你哈，然后坐下来跟我们，结果耶稣就拿起饼来祝谢了，掰开分给大家，这是。我相信说，当耶稣刚刚把饼拿起来要祝谢的时候，这两个门徒一定会认为说，这个人怎么这么没礼貌啊？怎么一点都不懂规矩？应该是我们来谢饭啊，怎么他拿起来祝谢来分给我们？明明这顿饭是我们在买单，又不是他出的钱，他怎么反宾为主？但是当耶稣祝谢了，掰开给他们的时候，他们的眼睛就明亮了。 他们的眼睛明亮了，就认出他来。人类等这一天等了很漫长的时候，因为当你读到这一句他们的眼睛明亮之前，有一个对应说他因为他们的眼睛怎么迷惑，所以认不出他来，这是一个对应。但是我们再看到整本圣经，包括从创世纪开始有一个对应，你们会想到哪里？你们会想到在人类的历史上有第一次的什么？亚当跟夏娃伸手去吃那个智慧树上的果子，他们的眼睛就明亮了，他们就发现自己是赤身露体，就觉得羞耻，就摘下无花果树的叶子为自己遮体，他们就开始在彼此的之间，他们就开始躲避上帝，他们就开始彼此遮盖。但是圣经用了如此反讽的一个说法，他们的眼睛就明亮了。人类等着他们的眼睛再次的重新的真正的明亮，等了几千年，等了几千年，直到以马忤斯的这个查经班上，这两个门徒是何等的蒙福。所以我们虽然不知道那两个门徒是谁，但是我这不是圣经的启示，但是我心里很愿意把他们想象为一对夫妇。因为人类的第一对夫妇，他们吃了智慧树上的果子，眼睛就明亮了。但是只等到这一位复活的基督在他们的中间注谢了，拿起饼来注谢了，掰开递给他们的时候，这两个门徒在此刻，在整个的人类的历史上，他们何等的蒙福，他们俩第一次他们的眼睛真正的明亮了，他们就明亮了，就认出耶稣来，明亮了就认这一位是我的救主，这一位是弥赛亚，这一位是人类的救主，是我的救主，是我生命的主宰，他们就认出来。我们真的是多么的感恩，我们每一个人在信主的历程当中，我们都经历过在某一刻我们的眼睛就明亮了，我们就认出耶稣基督来，我们就真知道他，我们就真相信他。但是接下来这件事情有更加的出人意外，当他们的眼睛真正的明亮打开，认出耶稣基督，耶稣忽然就不见了。那在这里你可以看到耶稣复活的身体是有奥秘，他复活的身体是真正的身体，因为他叫他的门徒来摸他身上的伤口，他说魂是无骨无肉的，你看我是有骨有肉的，甚至他出现在门徒当中问他们平安，然后接下来问一句话说你们有没有什么吃的，然后他们拿了一大串的那个什么烤烧鱼给他，所以他是复活是真正的身体。但是这个身体就好像保罗在灵前十五章所讲到的，那是天属天的一个的身体，我们未来的永恒的盼望就在这里，我们有这样子真实的身复活的身体生命。耶稣忽然就不见了，你认出他来，你认信，你的眼睛打开明亮，基督就不见了。基督在他复活的四十天当中常常有点神出鬼没的啊，对不起，我不应该用这样的词啊，是神出但是不是鬼没，求主赦免赦免赦免。对，他在那四十天当中，你会看到他忽然的出现又忽然的消失，他在让他的门徒们预备没有他的日子，预备他不再同在，他要吃下圣灵保卫师的日子。所以他复活显现四十天，但是并不是像以前那样子是四十天同吃同住，他是忽然出现忽然就消失，按照他自己的旨意向着彼得来显现，向着这两个门徒显现，向十一个使徒来显现，然后在第二个主日的时候又再一次向十一个使徒来显现，然后一次显现给五百人看，然后又显现给雅各来看，他让他的门徒们开始预备 没有他的身体同在的日子。他们彼此，这些门徒彼此就说，刚才在路上他给我们说话，给我们讲解圣经的时候，我们的心岂不是火热的吗？那5个小时的查经班讲解圣经，耶稣亲自给他们讲解圣经，我们的心岂不是火热的吗？于是他们就立时动身回耶路撒冷去。在这里我们看见说，我们怎样子信主，我们怎样看见新约教会的成立，我们怎样子来看见圣灵的工作。我们可能会做梦，我们可能会哭泣，我们可能会倒地，我们可能有各种个人的属灵的经验，这些所有的属灵的经验都是个别的个人的，但是有两个的经验是所有的信徒都会经历的，而且是所有的信徒无论你有过怎么样的个人的经验，最终都要带到这里来的，就是因着圣灵跟圣道的同在，你才能够真正的认识和信靠这位耶稣基督。就是在这里以马忤斯的这两个门徒，他们所经历的这圣灵的同在带给他们两件事情，第一，心里火热，第二，眼睛明亮。每一个的信徒都是这样子来认识主的。我们怎样才能够心里火热？因为他讲解圣经的时候，他从摩西和众先知起，凡经上指着他的话都给我们讲明的时候，我们的心岂不是火热的吗？弟兄姊妹，当你听到的时候，当你读经的时候，当你查经的时候，你的心里面有火热吗？这是圣灵同在，这是圣灵的充满。若不是圣灵的充满，你们的心就信得太迟钝了，你们这是无知的人。但是真正来讲解圣经的时候，圣灵使我们的心里火热，我们就可以明白什么话。第二，我们怎样眼睛明亮呢？斑比相交，生命的团契。耶稣做了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给他们开了5个小时的查经班，给他们讲解圣经，使他们的心里火热。第二件事情，耶稣与他们一道坐席，与他们斑比相交，使他们眼睛明亮，认出耶稣基督来。所以教会怎样子来建造，信徒怎样子来追求，就是这两件事。神所赐下的蒙恩之道，就是这样子两件事情。我们在一起斑比相交，主与我们同在，你的圣灵在我们的当中，我们在斑比的时候，我们在生命团契相交的时候，我们就认出耶稣基督，我们就在我们的弟兄姊妹的生命当中遇见复活的基督。我们在讲解圣经的时候，我们的心灵就火热，我们就扎心，我们就温暖，我们就受安慰，我们得医治，我们就悔改，我们就向他归正。这是圣灵的同在，这是耶稣复活之后在以马忤斯对这两个门徒所做的，也是他今天要对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所做的，也是他要对每一个慕道真心来寻求他的朋友所做的。心灵火热，眼睛明亮。我上一次分享说， 我有一次到外面一个餐馆，我看见那个餐馆有一个很好的口号，因为今天大家都追求那些很繁华的、很时尚的、很奢侈的那种饮食，但是那个餐馆呢，有一句很朴素的口号，他说：“我们用最笨的方式做菜。”哎呀，我一听很喜欢，我就想说，我们用最笨的方式传福音，我们用最笨的方式来建造教会。什么叫最笨的方式呢？就是最老实巴交的方式。什么是最老实巴交的方式呢？就是老老实实的讲解圣经，恭恭敬敬的施洗班礼。今天我们有正道，今天我们有洗礼，今天我们有圣餐班，然后认认真真的执行教会的劝程，这就是最笨的方法，这就是耶稣基督的方法。 当这个世界受到各种潮流的影响、世俗的影响的时候，耶稣在以马忤斯没有给他们开那个五个小时的这个赞美歌会，没有给他们怎么样他就是老老实实的陪着他们讲了五个小时的圣经，然后与他们半饼相交。然后门徒怎么样？我们怎样来回应？门徒就立时起身，他们已经走了20多里的路了，天已经黑了，他们没有说很感动啊，先睡吧，明天早上早点起来他们连夜赶路回到耶路撒冷去，回到主耶稣基督他受死复活的地方去，回到他的门徒、他的同人们、使徒所聚集的地方去，连夜的赶路回耶路撒冷，跟使徒跟同人聚集在一起。他立时起身。弟兄姊妹，如果你听到神的道，你的心里面火热，如果你在团契的相交、生命的相交、班饼的团契当中，你的眼睛明亮，你要在神的面前来立志，你要立时起身，从埃及起身回到迦南去，从以马忤斯起身回到耶路撒冷去，从耶路撒冷起身传福音到地极去，逆时的起身向着主来归正，逆时的起身脱离那缠绕自己一切的罪，逆时的起身，不要迟疑，不要单言。所以在这里面我们就看到我们这样子的一个与主相交、与真道相交，在真道上相逢，在教会当中团契，奉耶稣基督为主的一条真实的、老老实实的，甚至有的时候真的是其实很简单，但是很艰难的，没有那些外在的许多的荣耀。威斯敏斯特信条说，神在新约的时代所赐下的蒙恩之道，就是祷告、读经、施行圣礼，没有像旧约的时代那么有外在的荣耀，但是这些蒙恩之道是真实的，这些的蒙恩之道是简单但是有力的，就是讲解圣经、传讲神的话语，心里火热，班饼相交，团契生活，使我们眼睛明亮，我们立时起身。今天在我们当中有7位的弟兄姊妹，他们要受洗。当耶稣到24章44节的时候，那如果你翻到44节，耶稣在升天之前再一次的对他们说，这就是我从前与你们同在之时所告诉你们的话，说摩西的律法、先知的书和诗篇上所记的，凡我的话都必应验。于是耶稣开他们的心窍，这个地方再一次的讲到那一个讲解圣经、心里火热、眼睛明亮的过程，用这一个的说法再一次的描述，就是开他们的心窍，圣灵的同在、圣灵的充满，开我们的心窍，做什么？使我们能明白圣经。又对他们说，照经上所写的，基督必受害，第三日从死里复活，并且人要奉他的名传悔改赦罪的道，将从耶路撒冷直传到地万邦，你们就是这些事的见证。我要将我父所应许的降在你们身上，你们要在城里等候，直到你们领受从上头来的力量的能力，就是五旬节圣灵降临，建立教会。耶稣领他们到伯大尼的对面，就举手给他们祝福，正祝福的时候，他就离开他们，被带到天上去了。耶稣再一次的真正的他忽然不见了，但是他的门徒们就拜他，大大的欢喜，回耶路撒冷去，常在殿里称颂神。弟兄姊妹，每一个真正有信心的基督徒，耶稣不见了，我们大大的欢喜，因为他到父那里去，因为他坐在高天的宝座上为我们代求，所以我们大大的欢喜。 因为他说他要在父那里为我们代求，所以我们大大的欢喜。因为他说我去是为你们预备地方，他去了之后还要再来，所以我们大大的欢喜。这些门徒在这个时候是真正有信心的，是真正眼睛明亮的，所以他们看见主耶稣升天，他们不是哀伤，他们是大大的欢喜。于是他们就拜他，于是他们就回耶路撒冷，于是他们就在殿里面敬拜赞美颂赞他，于是他们就等待圣灵降临，得着能力，从耶路撒冷、犹大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耶稣基督的见证。耶稣在他受难之前说，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的，我若去为你们预备的地方，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我在哪里叫你们也在哪里。我要求父，父就另外赐你们一位保惠师，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我不撇下你们为孤儿，我必到你们这里来。耶稣忽然不见了，不是撇下我们为孤儿，乃是他要在荣耀当中再次的降临，乃是说我去保圣灵就与你们同在，借着圣灵我就与你们同在。耶稣基督的生命就在我们重生得救的人的生命当中，所以耶稣说，我将真情告诉你们，我去是与你们有益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耶稣来是与我们有益的，因为他就是我们，耶稣去是与我们有益的，因为他还要再来，耶稣再来审判全地是与我们有益的。所以我们说，主啊，求圣灵与我们同在，使我们在地上为你做荣耀的见证，求主再来带我们进入你丰盛的荣耀当中。当耶稣升天之后，天使对那些门徒，他们门徒站在那里望，耶稣已经不见了。天使说，加利利人啊，你们为什么站着望天呢？这离开你们被接上天的耶稣，你们见他怎样往天上去，他还要怎样来。弟兄姊妹，这就是我们的盼望。阿们。当基督走了之后，他留下圣灵与我们同在。当耶稣走了之后，他留下圣经，他的话语与我们同在。所以我们可以接下来看到，当我们这七位的弟兄姊妹受洗之前，我要再次来为大家读一段的经文。我也要来问这几位受洗的弟兄姊妹，当你们真的听到福音，当你们也上了受洗班，你们所念的你们明白吗？你们的心里火热吗？你们的眼睛明亮吗？腓力在和那一个埃提阿伯的太监的那一段的故事，太监在念哪一段的经文呢？念以赛亚书的第53章，讲到那一个受苦的仆人，那一个羔羊在剪毛的人手下无声。他所念的那一段的经文，他不明白，他就问腓力说，请问这话是指着谁的说的呢？腓力就开口从这经上起对他传讲耶稣。腓力就照着耶稣在以马忤斯上查经班的那个方式给他上查经班。我们不知道给那个太监上了多长时间的查经班。他问那个太监说，你所念的你明白吗？太监说，没有人指教我怎能明白呢？但其实不是人指教他，乃是圣灵来开他的心窍。腓力就开口从这经上起对他传讲耶稣。二人正往前走，到了有水的地方，太监说，看啊，这里有水，我受洗有什么妨碍呢？所以我要问到今天的这七位的弟兄姊妹，我想请你们从你们的位置上站起来。腓力有两句话，腓力先问太监说，你所念的你明白吗？当他们明白之后，太监说，这里有水， 我受洗有什么妨碍呢？这是太监的任性。所以我想请你们，首先请你们在上帝跟众人的面前说出你们自己的名字。我要问你们几个的问题，然后我会分别来请你们回答。你们所念的，你的靠着神的恩典，你的圣灵指教你们，使你们读到神的话语心里火热，使你们眼睛明亮，使你们在主的教会当中与弟兄姊妹相交的时候，你们真的相信耶稣基督，认出他来，从他的话语当中认出他来，愿意信靠他，愿意接受他是你们生命的救主，愿意在他的面前承认自己是一个全然败坏的罪人，自己不能够救自己，除非圣灵的感动，除非圣灵的